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弥迦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弥迦书》。《弥迦书》是在《约拿书》的后面，盼望你能够找到。神在弥迦书第六章透过先知发出指责，并问以色列人四个问题。第一是第六节所说的，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第二，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第三，第七节所说的，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第四，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我们已经思想过头三个问题，并且看见了以色列人的问题所在。他们不断以为自己可以做什么去取悦神，使神欢喜。他们常以为自己做得不够，其实神并不稀罕人为他做些什么。人不能够靠行为得救，这是圣经明说的。只有因信心而发出的行为，实际的生活表现才有意思。以色列人所问的第四个问题，意思仍然是一样的。他们想，我们在神面前做得不够吗？难道要我们献上儿子吗？我们知道，献儿女是异教徒的行为，是十分残酷的。耶和华神不会要求他们这样做，也不喜悦他们这样做。不错，旧约圣经记载，神要求以色列人将头生的，无论是人或者是牲畜，都要分别出来归他。然而头生的人，神只要求他们以金银赎出来，意思就是这些本是不洁净的，但现在人用金银把它赎回来，使他得以免于死。做父母的要为他们头生的儿子，就是长子，用金银赎出来。圣经有许多关于不洁的条例和教训，有些动物被指为是不洁净的，有些人也是不洁的，例如妇人生子也是属于不洁的。大卫在诗篇第51篇第5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神不能收纳一个不洁净的儿女，除非他先被赎出来。同样，在新约时代，罪人也要蒙神的救赎，才可以被神使用，归耶和华为圣。这是十分重要的。出埃及记第13章第2节也说， 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然后在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说，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神的意思就是不要将人像牲畜那样的献上为祭，人如果这样做，就是等于亵渎神的名。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要读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的经文，这里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节经文是新派的信徒所喜欢的，因为这似乎是支持了他们所提倡的行为的宗教，认为人可以靠行为得救。弥迦先知在这里是回答很多生活在北国的人民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无知的，对神的话语也没有认识，他们希望得知怎样可以到神那里去，是带着燔祭呢，或是其他的祭物呢，甚至是自己的儿女也成为祭物吗？弥迦回答了这一切的问题，他说没有一样是神所要求的，神并没有要求他们做任何一件事，但有外表的宗教而没有内涵，没有内在的经验，是完全无价值的。人必须经历重生，得到新的生命和新的性情，然后才可以亲近神。宗教的繁文缛节、形式条文都不是重要的。如果我们真想知道神要求的是什么，神喜悦的又是什么，这节的经文是十分清楚的。这节经文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这节经文是对世人说的，包括了我们在内，不单是以色列人，不单是上古时代的人，更是全人类凡有气息的人。先知提到有三件事是神要求的。第一，行公义，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过义的生活，做一个义人，对自己如此，对别人也如此，必须诚实真直。第二，好怜悯，我们不单喜爱神的怜悯，我们对于别人同样也要有怜悯的心。第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怎样去达到神这些的要求呢？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得到吗？没有神的帮助，我们可以成功吗？没有神的拯救，我们有力量这样行吗？如果说我们自己做得到，那我们是在自欺欺人，也是一个伪君子。我们绝对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达到，没有神的帮助，我们绝对不能成功，因为神所要求的一切全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弥迦先知所列出的三样表现，都是圣灵在信徒身上所流露出来的，我们自己根本是一样都没有的。 我们可以转到新约圣经去看看，我们听听一个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人怎么说。在使徒行传第15章，当使徒正要决定是否必须要求外邦信徒也守他们的律法，好使他们得救的时候，西门彼得就站起来说，使徒行传第15章第11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前面第10节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西门彼得过去也是活在律法之下，感受到那一种的痛苦，无论如何努力挣扎也不能够达到目的。在罗马书第8章第5节到第9节中，神透过使徒保罗也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然而神的灵怎样住进我们心中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3章第7节很清楚地说，你们必须重生。人必须重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新生命。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第9节到18节给我们看见人的景况，他将人放在神审判人的标准前，让人看见自己所犯的罪，然后保罗又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接受神的诊治判断，叫人认识自己的病情是何等的严重，简直是必死的病。就如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所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根本没有人可以将什么好的东西呈现给神，人所拥有的一切全是污秽的、败坏的、要不得的。神要求人公义，可是我们无法达到这个要求。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第10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也许有人说，这只是在新约时代罢了，其实不是，因为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引述旧约圣经的话。很显然的，旧约和新约同是一样的。诗篇第14篇第1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这正是神对人的评语，是神论到人的话。然而神又要求人行公义，我们以邪恶的生命怎样将公义显在神的面前呢？岂不是有矛盾吗？保罗跟着在罗马书第3章11节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换句话说，没有人对神的事有认识，也没有人产生寻求神的心，世人的生活都是漫无目的的，人不知为何活着，没有生命的意义。 旧约的诗篇第十四篇第二节第三节也有同样的话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样的描述，旧约圣经一次又一次的提到。义是神的要求，但旧约圣经有明说，我们没有义可以给神，我们是一无是处的。既然神向人要求义，因此我们这不义的生命就必须有一个彻底的改变。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是一个关键，使我们可以得这义，然后透过圣灵可以在生命中结出义的果子来。怜悯也是我们本性中所没有的，我们的内心不会怜悯人，我们乃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二节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人的实际写照，今天的世人就是这样。以赛亚先知当日已经这么说过，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很明显的，我们都犯罪，这包括了全人类，因此以赛亚就写出这样的话来。因此当我们读到弥迦先知这节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再假冒为善，我们除了行公义好怜悯之外，还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本来没有人会主动的寻求神，又或者说我们寻求也是照着自己的方法和途径，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人如果靠自己的努力能行公义、好怜悯，并且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话，人也就可以跟神共享荣耀，同坐宝座了。但事实上人是不能的，神也不会与人共享荣耀。因此除非我们依照神的指示，循着神的路去行，否则我们将不会成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神所要求的。然我们必须照神的方法去行，才可以达到这目标。让我们不要再做伪君子，不要再自欺欺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带着现在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我是一个罪人，我无能为力，只有靠他的拯救。神是十分乐意听罪人这样的呼求的，他必要垂听，拯救我们，赐给我们生命，并且将他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离开神的标准很远，但是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就能够行在神的心意之中。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下次的节目，我继续要讲解弥迦书第六章，请你按时收听。弥迦书第六章是非常宝贵的一章， 所以我多花一些的时间来讲解这一章的经文。下面我再花一点的时间来把弥迦书第六章全章的经文再仔细的读一遍，就是弥迦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请你留心的听。弥迦书第六章，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是纲领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恶人家中不仍然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郎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揣橄榄却不得油抹身，揣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暗逆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名的羞辱。圣经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您借着弥迦书第六章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人自己的光景。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义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有什么可以献在神的面前可以蒙你悦纳。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既无公义也无慈爱，更是没有谦卑之心，不可能与你同行。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来就是救我们。你死是为我们的过犯，你从死里复活是为着我们称义。我们因信你而得到义，我们有了义的生命，才能够过义的生活。我们满心的感谢主耶稣，奉主的名感谢，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